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三，农历6月22，北京多云，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
习近平集体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外方代表团团长。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外长。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李强同澳大利亚总理举行第10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赵乐际会见澳大利亚总理。
全国政协召开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韩正会见国际展览局秘书长。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5.3%， 国民经济顶压前行，主要指标好于预期。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今天请听车桥大捷吹响华中抗战反攻号角。
美国六月通胀超预期，关税效应初步显现。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央城市工作会议7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析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重点任务。李强做总结讲话，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城市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居水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会议部署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一是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二是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精心培育创新生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城市动能，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三是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牢牢兜住民生底线。四是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采取更有效措施解决城市空气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新污染物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推动减污降碳扩绿协同增效，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五是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六是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七是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依法治市，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用好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加强城市工作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深刻把握我国城市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做好城市工作，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深刻把握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的内在要求，做好改革创新大文章，深刻把握城市工作的系统性复杂性，着力提高落实各项任务部署的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城市工作负责同志、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有关地级城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和高校、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习近平再次祝贺阿尔巴尼斯当选连任。习近平指出，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呢，中澳关系走出低谷，实现转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中澳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我们都应该坚持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开启了第二个十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推动中澳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澳双方首先要持续增进战略互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坚持共同发展的理念不会动摇，坚持促进亚太合作发展的政策不会动摇，主张各国团结合作，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繁荣。双方应坚持正确相互认知，夯实互信基础。二是要深化拓展互利合作。中国16年来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为澳大利亚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双方要推动发展战略对接，切实为两国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打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不断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三是要广泛培植人民友谊，两国人民的心灵是相通的，友谊是真诚的，中方欢迎更多澳各界人士来中国走走看看，愿邀请更多澳大利亚青少年来华交流访学，让中澳友好之树更加枝繁叶茂。四是要共同应对风险挑战，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各国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尔巴尼斯表示，近年来澳中关系取得积极进展，澳方十分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一道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推动澳中关系发展，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稳定繁荣。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与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对话，增进互信。中国的发展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澳方从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愿保持双边贸易畅通，推进绿色产业、应对气候变化、医疗技术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愿加强旅游、教育、体育等人文交流，促进人民相互理解。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澳方愿与中方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稳定性、确定性。澳方支持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王毅参加会见。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的各国外长和常设机构负责人。习近平指出，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了24年来，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不断成熟壮大，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成员国政治互信不断的加深，各领域合作结出硕果，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道路，树立起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方始终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周边外交优先事项，致力于把组织做实、做强，维护好 地区安全和稳定，促进成员国发展繁荣，打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去年七月，中方接任了轮值主席国以来，积极开展活动，推动合作，各方迈出共同建设上海合作组织美好家园的坚实步伐。
习近平指出，今年将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我期待在天津同各成员国领导人会面，共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大计。习近平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要看准方向，坚定信心，高效行动，更有作为，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一是牢记成立初心，做上海精神的火炬手，以互信互利为合作之基，以平等协商为相处之道，以尊重多样文明促进和谐包容，以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繁荣，让上海精神持续照亮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之路。二是回应人民期待，做深化合作的行动派，完善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机制，筑牢安全屏障，回应人民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期待，对接成员国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回应人民对富足美满生活的期待，便利人员往来，促进民间交流，多举办体现各国特色的人文活动，回应人民对丰富精神生活的期待。三是担当时代使命，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笃行者，坚决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让世界多极化更加平等有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让经济全球化更加普惠包容，团结引领全球南方，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磅礴力量。王毅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主席，汇报了中方接任轮值主席国以来各方面工作进展和天津峰会筹备情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表外方发言，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取得世人瞩目的合作成果，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实践证明，上海精神符合成员国共同利益，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以来，举办大量活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取得新的发展。面对复杂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应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各方愿积极支持中方主席国工作，凝聚共识，确保天津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习近平请拉夫罗夫转达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习近平指出，中俄双方要落实好我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入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加强在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维护好两国发展和安全利益，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共同参与创建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对维护亚欧大陆和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要相互支持，把好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方向，不断注入新动能，做实做强这个战略平台。拉夫罗夫转达普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重要年份，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在国际地区事务中保持沟通协调，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将积极支持中方主席国工作，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取得圆满成功。王毅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文章指出，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文章指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外商理想、安全、有为的投资目的地。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文章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十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李强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下，中澳加强交流合作的意义更加凸显，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澳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澳方继续努力，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深化拓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指出，中澳经济有着高度互补性，在能源、矿产、农产品、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广阔。中方愿同澳方充分用好各类对话机制，加强对各领域合作规划设计，释放两国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希望澳方为在澳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同澳方继续大力支持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下的沟通协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携手共促良好的国际经贸合作环境。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方高度重视并致力于构建稳定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往来及各领域对话沟通。澳中经济高度互补，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旅游、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澳方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自由贸易，愿同中方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海关检验检疫、农业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尔巴尼斯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澳总理年度会晤联合成果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晚在京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共同出席第八届中澳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近30位中澳商会和企业负责人出席。在听取两国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下，更加需要深化中澳合作。两国的经济结构高度互补，产业和市场对接的基础扎实，是天然合作伙伴。中澳要进一步拉紧合作纽带，坚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形成更强的发展合力，有效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李强指出，中澳双方共同努力，双边合作不仅会实现量的扩张，也会发生质的飞跃。 一是中澳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能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商机；二是两国加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合作，能为两国产业更好赋能；三是两国企业携手加快推进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就能打造出世界级绿色产业链，催生巨大发展动能。李强强调，政府和企业相向而行，才能更好促进发展。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希望澳方公平对待赴澳中国企业，希望两国企业坚持开放，拥抱合作，前瞻布局，持续深耕，促进两国更好优势互补，携手发展。阿尔巴尼斯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澳中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人民，澳中自贸协定生效实施十年来，对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当前两国工商界合作热情高涨，澳方愿同中方拓展经贸、农业、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维护国际公平自由贸易。吴正龙出席圆桌会。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擘画了中澳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高质量推进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民心相通，推动中澳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加强友好交往，就立法监督等开展经验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方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合作，密切立法机构交往，扩大民间往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妥善管控分歧，通过对话合作积极推进澳中关系。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篇章。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社会治理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把握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把握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治理，把握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把握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高协商议政、履职建言的质量和时效，为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广泛凝心聚力。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发言，围绕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国际展览局秘书长科肯切斯。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国参与国际展览局和世博会事务，世博会创立170多年来，跨越时代变迁，历久弥新，当前更加注重科技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展览局的支持下，中国成功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9年北京世园会，17次在海外参加综合类和专业类世博会。中方将继续与国际展览局加强合作，积极参与未来世博会，支持和推动世博会事业繁荣发展。 柯肯切斯高度赞赏中国参加国际展览局和世博会工作，充分肯定大阪世博会中国馆的精彩呈现，表示国际展览局将继续大力支持中国参与世博会事业，期待中国在各界世博会上做出精彩展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 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统计局表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 我国夏粮稳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服务业增长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
上半年的增速比去年同期和全年是提升了 0.3%，所以增长是稳中有升。今年以来调查失业率基本上是平稳的，物价是低位运行，也是基本平稳的。六月份的核心 CPI 已经是回升到0.7%。
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力度。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2024年三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8%左右。我国市场销售增速回升，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形势较好。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24.55万亿元，同比增长5%。盛来运表示，
中国的政策的工具箱丰富，也在加强政策的储备，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实时的推出。我们判断中国经济下半年会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的态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请听车桥大捷吹响华中抗战反攻号角，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淮安台记者任科元。
在江苏淮安车桥镇的车桥战役纪念广场上，灰白色纪念碑巍然矗立，碑身南面镌刻着车桥战役英烈永垂不朽10个鎏金大字，笔锋如剑，力透石碑。北侧护碑亭内一方青石碑静卧，斑驳的文字仿佛带着穿透时光的力量，烽火岁月徐徐铺展，那段浴血奋战的历史瞬间变得触手可及。
抗战时期，车桥镇是重要的战略机动枢纽地区。1943年2月，日军将国民党韩德勤部击退后，占领了车桥镇，扬言要建一座铁打的车桥。1944年3月5日凌晨，新四军第7团在夜色掩护下，从南北两面同时突袭车桥据点。战士们迅速突破外壕，成功分割包围日伪军各据点。日军独立步兵第60大队长三泽金夫率700余人驰援，沿途遭新四军顽强阻击，伤亡惨重。新四军老战士树寻生前曾回忆那场战斗：
战士们就拉了这个手榴弹，中着奔过这头上打了，打他个头了，这样鬼子就给我们拼垮了。
经过1天2夜的激战，新四军大获全胜。这次战斗创下了中国军队通过作战活捉日军军官最高军衔的记录。81载风雨洗礼，车桥这片红色土地始终传承着革命的精神火种。昔日阻敌的芦苇荡，如今已蜕变为沃野良田和兴旺养殖基地。车桥镇将水中人参芡实打造为特色产业，2024年综合产值达2.38亿元。81载风云流转，红色车桥的抗战精神薪火相传。当年战士们用热血守护的土地，如今正以蓬勃的生机回应着历史的嘱托。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做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展现了民营企业家在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的积极贡献。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先进制造、绿色农业、数字科技、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651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5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将达到1200家。
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日前启动，55个品种纳入医疗机构报量范围，为保护行业创新积极性，新药不纳入集采范围。
吉林省洮南市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的首批绿色甲醇产品昨天顺利产出，首期可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填补了国内规模化连续生产的技术空白。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门1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凌晨以来，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各类袭击已造成70人死亡，其中对加沙城以西沙提难民营发动的无人机空袭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11人死亡，20人受伤。哈马斯称，由于以军持续袭击封锁加沙地带的医疗体系，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呼吁国际社会就此立即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表示，以空军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的一系列空袭，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被打击的军事营地被黎真主党用于培训武装人员，黎真主党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15号表示，在过去6周内，至少有875人在加沙地带的援助分发点遭到杀害，绝大多数死亡发生在由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加沙人道基金会运营的援助点附近。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5号说，当天召开的欧盟成员国外长会未能就第18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宣称，美国将对所有进口的印度尼西亚商品征收 19% 的关税，而美国对印尼的出口将享受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待遇。
美国劳工统计局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7%， 高于市场预期，为2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今年以来对主要贸易伙伴输美产品提高或威胁提高关税是推升物价的主因。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朱欣怡，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